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诗人詹姆斯·罗素曾经说，创造力不是发现什么，而是发现之后造出什么。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知名汽水品牌的创意研发导向，挖掘当中的样貌跟醒思。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这阵子一同挖掘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故事，上一周特别探索他们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芬达汽水是如何跟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扣连。回到可口可乐本身，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历史，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你会发现领导者在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攸关这个创意品牌的延续，还有是否要带出创新。虽然可口可乐曾经在创新口味上跌了一大跤，但不代表他们就从此却步，不愿意探索新的可能。例如，早在1985年新可口可乐出现之前，1980年的夏天，可口可乐公司一位名字叫做杰克·卡鲁的规划经理就被指派要领导一个公司内部酝酿了20年但是还没有实现的计划，推出低糖版可口可乐。这个计划高度保密，只有少数高阶主管知晓，团队成员必须要先同意接受任务才能够了解当中的细节，所以对卡鲁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之前，1963年可口可乐就已经推出了Tap 低糖汽水，可是只有1960到70年代部分流行在小众的市场里。如果他们在研发一款新的低糖饮料，结果却失败了，会不会因此失去可口可乐在低糖饮料的市场呢？在当时，可口可乐占美国软性饮料总销量的60%，但是低糖饮料的成长速度却是其他饮料的3倍。有这样的一个开拓市场的可能性，所以他们想要把握机会。卡鲁知道，如果想要推出新的低糖可口可乐，就得要了解目标群众是什么。于是，他们把目标聚焦在战后婴儿潮，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到1964年间出生的人口世代。因为距离战后已经过了20年，也许也开始比较会注重健康的领域，所以名为健怡可乐的低糖汽水就此诞生。与传统可乐相比，杰克卡鲁团队所研发的健怡可乐是使用阿斯巴甜等人工甜味剂，咖啡因含量比较低，希望可以作为体重控制或者是戒糖时的替代选择，但是它会比经典可口可乐更甜。1982年的7月8日，可口可乐在纽约市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记者会。记者会上宣布，可口可乐公司9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新产品 将在几天内登陆纽约。一周之后，在第一批健怡可乐到货之前，纽约市 75% 的居民都知道健怡可乐即将上市。这种认知度加上装瓶厂商日益高涨的热情，使得健怡品牌获得了巨大的先发优势。接下来就是要如何发想创意的广告并进行推广，让消费者认识这款低糖可乐的特别之处。有一天早上，杰克卡鲁来到办公室，得知戴安娜王妃生下威廉王子的消息，顿时灵感涌现，不如以王位接班人这样的概念拍摄健怡可乐的广告。于是他们拍摄了一支音乐广告，营造出奥斯卡颁奖典礼般的盛大场面，隆重欢迎健怡可乐的诞生。的确，相较于1985年一闪而逝的新可口可乐，健怡可乐因着目标群众的不同，逐步站稳受众的市场。到了1983年底，健怡可乐已经成为全美国排名第一的无糖软性饮料，也成为了女性消费者最喜爱的饮料品牌。1984年底，健怡可乐取代了七喜，成为了美国排名第三的软性饮料，仅次于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一直保持到2010年底之后被百事可乐超越。在1980年代末，《时代》杂志还将健怡可乐评为十年最佳品牌。不过，自从1982年推出的健怡可乐，到了2005年就开始连续下滑。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又推出了新的配方，这次是无糖可乐，命名为可口可乐 Zero Sugar, 零卡可乐。这款汽水味道跟经典可乐很像，因为是基于可口可乐的配方去掉糖分而制成的。2019年，日本可口可乐公司又推出了添加难消化麦芽糊精的可口可乐纤维 Plus, 也就是添加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所谓的难消化性麦芽糊精，顾名思义，因为这种麦芽糊精在人体内不好消化，进到小肠之后也不容易被吸收，但是能够被肠道中的微生物细菌发酵利用。简单来说，难消化性麦芽糊精可以当作这些益生菌的食物来源，借以调整肠道环境。也因为拥有跟纤维素相似的特性，又溶于水，所以被归类在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分类里。挖掘到这儿，我们发现，在这个越来越提倡健康饮食的时代里，可口可乐也做了很多努力来营造他们的健康形象，于是打造出低糖、无糖、添加膳食纤维的版本。但严格说来，这些饮料并不能够取代原型食物的摄取。以膳食纤维为例，天然食物中的膳食纤维来源有蔬菜、水果、全谷杂粮类的燕麦、糙米，还有黄豆制品、坚果种子等等。而这些食物所含的膳食纤维，除了水溶性膳食纤维之外，还有非水溶性膳食纤维，不能够跟仅添加一种膳食纤维的饮料相比。除此之外，除了膳食纤维，天然食物当中还有更关键的物质，叫做植化素，植物的植，它才是最主要提升人体健康免疫的重要推手，没有办法靠饮料或者是其他加工食品来满足。如果是平常常常喝含糖饮料的人，也许可以以可口可乐纤维 Plus 来代替原来的含糖饮料。另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我们希望能够享受快乐，但又似乎不太想要付出太大的代价。想要满足口腹之欲，又希望自己依然健康。想要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但是又想要减少一些罪恶感。让我们再往里多挖掘一些，你会发现，真正影响我们健康的，很多时候不是某一瓶饮料，而是我们里面那种，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还是想要继续的拉扯。于是，我们用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方式，让自己感到安心。这可以有更多的延伸，比如说，我们知道自己长期忽略家人，却用“我努力工作是为了这个家”来说服自己，知道自己活得很空虚，于是借着购物、娱乐、社群媒体，让自己似乎不会感到空虚。 我们知道自己有坏脾气，会自我中心，但是却说，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我们很容易会为自己的错误习惯、行为反应找一个比较不那么严重的解释。然而，合理化自己的选择并不一定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处。就像有些人会觉得，既然是零卡可乐，那我多喝几瓶应该没有关系吧。可是真正的健康，不是只是把糖拿掉而已，是整个生活习惯、作息、饮食观念都需要被调整。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里，辨识、分别已经是越来越不容易的事了，因为选择变多了，模糊地带也变多了。现代的许多事物已经不再是可以容易辨别出好或者是坏，是介于中间，或者是说带有掺杂。它可能有一点好处，但同时也藏着某些代价。它可能不全然错误，却未必真正对我们有益。就像可口可乐推出低糖、无糖、纤维 Plus 版本，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甚至对于某些原本有大量摄取含糖饮料的人来说，确实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戒断开始。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因为真正关心自己的健康而以此作为启动的推助，还是只是希望用一个比较健康的名义让自己可以继续维持原本的错误习惯呢？宣教士保罗曾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不只是看可不可以，还要问他是不是在影响我、控制我、消耗我。很多东西未必犯法，未必立即有害，但如果它让我们失去节制、失去判断力，那么它就对我们没有益处了。所以，真正成熟的生命不只是会做选择，更是要懂得分辨。分辨也并非是靠人一时的聪明，因为我们的情绪、欲望、压力等等一切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判断失准。今天喜欢的，明天可能会后悔，现在觉得合理的，过几年回头看，可能发现其实是在逃避。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让真理的话语重新校准我们的眼光，我们就越能够不被自我或者是这个世界潮流牵着走了。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万国祷告殿张凌云所唱的《忠心》。
或许我们弄得太复杂，愿你说中该有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是为同一件事，全然属你，我就主权。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万国祷告殿张凌云所唱的《中心》。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可口可乐公司所研发推展的不同版本可口可乐，特别是针对想要减轻糖分负担的消费者。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取代前面的可乐，而有那么多名称的可口可乐出现呢？例如零卡可乐可以取代健怡可乐，或者可口可乐纤维 Plus 取代零卡可乐。有这么多款的可口可乐，不会让消费者感到混淆吗？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从前一次停产热门产品的经验中学到教训了。我们之前在栏目中曾经有特别挖掘这个新可口可乐取代经典可口可乐的事件，所以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他们不敢轻易取消标准的健怡可乐，或者是后面出现的可乐版本，至少不要那么轻易就取代，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确认，再决定是否要停产。也就是说，推出新的一款可口可乐，既不会抢走原本经典可乐或者其他版本可乐的市场占有率，又可以让大众多了一种选择，甚至是吸引新的消费者。不仅如此，可口可乐公司他们把触角还延伸到了咖啡领域。日本可口可乐公司就尝试将地球上两大最受欢迎的黑色饮品可口可乐和咖啡合而为一，在2018年正式推出咖啡可乐。有趣的是，可口可乐公司并不是第一次推出类似的产品。过去在2006年，欧美地区就推出一款名字叫做 Coca-Cola Black 的咖啡味可口可乐，但是只生产两年就停产了，成为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另外一段黑历史。原因是大众认为不好喝。瑞典在2018年开幕的失败创意博物馆展览全球各大企业的灾难级产品，短命的 Coca-Cola Black 当然榜上有名，被列为革命性失败的馆藏品。有如此前车之鉴，那么为什么可口可乐公司在日本还是要挑战呢？首先，日本可乐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不但业绩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将近一半自动贩卖机都是属于可口可乐公司。然而，作为全球最畅销的碳酸饮品，在日本， 公司旗下最受欢迎的饮品却不是自家商标的可口可乐，而是子公司在1975年推出的咖啡品牌乔雅咖啡。事实上，乔雅咖啡同样是世界销售量第一的即饮咖啡，即时的即，饮料的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可乐公司推出咖啡可乐，是不是有走出不同的样貌呢？目前看来，咖啡可乐确实吸引了一般的上班族尝鲜，可是整体而言，还是没有单纯的经典可乐或者是咖啡的销售量高。当我们看到可口可乐公司不断地推出新的产品，试图要跨足许多的领域，甚至把咖啡跟可乐作为结合，也带出了他们的一个倾向，总是在寻找下一个可能性。企业是如此，人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会期待新的东西带来新的感受、新的刺激、新的满足，于是人类不断地创新研发，希望能够找到更加吸引人、更能够抓住人心的产品。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无论可口可乐公司推出多少以可口可乐为基底的版本，最终还是难以取代最原始经典的可口可乐。即便有咖啡可乐、纤维可乐、零卡可乐，人们喝来喝去还是会回到最熟悉的味道。因为有些东西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单是因为它的味道，而是它早已进入人的记忆情感里，于是变成了一种习惯。有些习惯难以改变，不只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它已经早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这可能是每天舒压的方式，可能是情绪低落时的依靠，可能是孤单时的陪伴。久而久之，不是行为，更像是一种内心的安全感来源。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熟悉的东西都对生命有益。有些习惯让人感到舒服，却可能慢慢消耗我们。有些选择带来短暂的快乐，却不一定能够让生命真正丰盛。在基督信仰里很宝贵的一点，就是上帝要在人里面建立一种新的生命习惯，比一切都还要更好，不会受到辖制捆锁，是在新生命里有真自由。它不像饮料那样刺激，却能够存到永久，并不是轰轰烈烈，却是细水长流。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籁天所唱的《习惯有你》。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习惯与你相守，时间悄悄流走，我爱你更加温柔。匆匆走了冬夏，又迎来春秋，带走了所有忧愁，却撇不掉爱永久。谁知道你的爱是这样深厚，日日夜夜都有、哦、你亲自守候，深深的伤口你给我轻轻地揉。我知道我也被你的爱征服，今夜晚雨不知如何说出口，只愿淡淡注目你的狠的手，牵着我十指紧相扣。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习惯与你相守，时间悄悄流走，我爱你更加温柔。匆匆走了冬夏，又 所有忧愁，却撇不掉爱永久。谁知道你的爱是这样？